欢迎来到 Huberman Lab Essentials， 在这里我们回顾过往的节目，挑出对心理健康、身体健康与表现最有利且可付诸行动的科学工具。我是安德鲁·休伯曼 and Huberman， 史丹佛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与眼科学教授。现在是我与阿利亚·克鲁姆博士第二 Aliyah Krum 的对谈。很高兴你来，很高兴来到这里。好，先从一开始说起，你研究并讨论了很多关于心态的科学。能否为我们定义一下什么是心态？它有什么用途？我们把心态定义为对某个领域或事物类别的核心信念或假设，这些信念或假设会使我们朝向一组特定的期望、解释和目标。我可以把它简化说明，心态就是你对某个领域所做的假设。以压力为例，你对压力的本质抱持的核心信念是什么？你认为压力会提升你，有益于你，还是认为压力会削弱你，有害于你？那些心态，那些核心信念会导向我们的思维。它们改变了我们在有压力时预期会发生什么，改变了我们如何解释在压力下发生或展开的事，也会改变我们在有压力时会投入从事什么行为的动机。简言之，就是塑造和指引我们思考与行动的那些核心假设。我听你之前说过，心态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生活，因为它限制了我们必须考虑的事物数量。听起来，我们可以对很多事物有心态。就像你说的，很多人熟悉我们同事卡罗尔·德维克 （Carol Dweck） 提出的成长型心态，也就是如果我们在某件事上不熟练，我们应该想成是还不熟练，我们正处在通往熟练的道路上。那能举几个心态的例子吗？这些心态通常多早就形成？是从父母那里学来的吗？是的，我认为谈到卡罗尔·德维克的工作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很多人会聚焦在成长动机的面向，但他的研究其实起源于对他所称的隐含理论或关于智力斜线能力本质的核心信念进行思考与研究。也就是说，你相信智力的基准量是固定不变的，在你一生中都设定好了，还是相信它可以成长与改变？现实像往常一样是复杂的，两者都有，都是混合的。但作为人类，我们需要这类简化系统来帮助理解复杂的现实。但这些系统并非无关紧要，它们会影响我们的动机。正如他所示，如果你有智力可塑的心态，你会更有动机去努力提升你的智力。若你认为智力是固定的，那如果你觉得自己数学不好，就会想，为什么还要更努力？我们的工作旨在扩大我们所研究与关注的心态范围，也理解并扩展它们的效应范围。我刚提到对压力的心态，我们也研究过关于食物与健康饮食的心态。举例来说，你有没有那种心态，认为对你有益的食物、健康食物是令人反感且令人匮乏的？还是你有那种心态，认为健康食物是奢侈且美味的？一般而言，至少在我们西方文化中，人们常持有的观念是，压力会削弱人，健康食物令人反感且匮乏。这些心态，不论真假、对错，都会有影响。他们的影响不仅透过德维克等人所研究的动机机制发生，正如我们实验室开始显示的，这些心态也会透过改变我们身体的优先顺序与准备行为来塑造生理机制。我们研究过关于运动的心态，你觉得自己运动够了吗？还是觉得还不够，无法获得你期望的健康效益？关于疾病的心态，你把癌症视为无法挽回的灾难，还是视为可被管理的疾病？我们也研究过对症状与副作用的心态，你把副作用看成是治疗有害的迹象，还是把副作用看成治疗正在起作用的迹象？这些都是你对这些领域或类别抱持的核心信念或假设。但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在塑造、综合与简化我们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在塑造我们注意什么、我们有什么动机去做，以及可能甚至影响我们身体的反应方式。我很想谈谈这个心态如何塑造我们身体反应的概念。或许能举个例子，能否和我们分享那个现在很有名，你做过的奶昔研究？当然可以。这项研究是我在耶鲁大学当研究生时主持的研究，当时我和凯利·布朗内尔 Kelly Brownell 及彼得·萨洛维 Peter Slovy 合作。彼得·萨洛维对于情绪智力一词的提出做了很多工作，他现在是耶鲁大学校长，对吧？是的，他现在是耶鲁大学校长。他为自己、 为大学和社会都做得很好。我当时之前已经做过一些关于运动心态与运动的安慰剂效应的研究。当时我真的意识到，有一个非常简单但还没被探究的问题，就是我们对自己吃下什么的信念，会不会在控制了该食物的客观营养成分之后，改变我们身体对那食物的生理反应。这个问题乍听之下可能显得荒谬，但如果你是从深入研究安慰剂效应的角度出发，就不会觉得荒谬。安慰剂效应 Placebo Effects 是一种非常有力的证明，仅仅服下一颗糖丸，或实际并未服药但以为那是能缓解气喘、降低血压并提升免疫系统的真药，便能引发那些生理效应，即便其中并无实际的营养成分。由于临床试验流程要求所有新药必须优于安慰剂效应，我们对安慰剂效应的证据比任何其他药物都还要多。因此，我们拥有大量关于安慰剂效应的资料。回到这个问题，我们已从药物能解决健康危机，转向行为医学，提高运动，改善饮食，来处理健康问题。那么，这些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我们对他们的心态或信念影响？为了检验这个问题，我们做了一项看似简单的研究。这是在耶鲁临床与转译研究中心 Yale Center for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 进行的。我们让参与者以为我们在设计营养浓度迥异，用以满足医院不同病患代谢需求的多款奶昔，也就是说，你会来品尝这些奶昔，我们会测量你身体对他们的生理反应。这是受试者内 within subjects 设计，同一批人分别在两个时间点，相隔一周，饮用两种不同的奶昔。在其中一个时间点，他们被告知自己喝的是非常高脂、高热量、放纵型的奶昔，大约620卡路里，超高脂与糖分。另一个时间点则被告知喝的是低脂、低热量、较为理性的饮食奶昔。事实上，两次喝的完全相同，实际热量介于中间，大约300卡，脂肪与糖分属于中等。我们测量的是他们身体的肠道生态反应，特别是激素格伦，俗称饥饿激素。医学上认为，格伦上升会发出寻找食物的讯号，理论上，随着你摄入热量，格伦水准应该下降，向大脑传递好了，你不需要再吃那么多了，可以停止进食的讯息，并启动代谢已燃烧刚摄入的营养。这项研究发现，当人们以为自己喝的是高脂高热量的放纵奶昔时，他们的格伦水准下降速度是当他们以为喝的是那杯理性奶昔的3倍。换言之，他们的身体反应的像是实际吃了更多食物，尽管两次喝的奶昔完全一样。据我所知，这是最早显示仅凭相信自己在吃不同东西就会改变生理反应的研究之一。第二点也非常重要，对我个人而言，这项研究彻底改变了我看待饮食的方式。它显示的生理效应有些违反直觉。我原本认为，吃东西时抱持我在吃得很健康的心态会比较好，想当然的觉得相信自己很健康，就会变健康。但这样的想法太过简化，事实完全相反，当参与者认为自己在理性饮食斜线吃的节制时，他们的身体仍然感到生理上的饥饿，并没有饱足感，这可能会对应到较慢的代谢等结果。所以，如果你的目标是维持体重或减重，哪种心态最好？是觉得自己正在放纵，吃得够，吃得足够，在那项研究中，我们至少看见这种心态对格伦反应有较为有利的适应性影响。现在先简短休息一下，感谢我们的赞助商Function。去年我在寻找最完整的实验室检测方案时成为了Function的会员。Function提供超过100项进阶检验，能让你获得身体整体健康的重要快照，包含对心脏健康、荷尔蒙系统、免疫功能、营养素水准等的洞见。Function不仅检测这些关键与身心健康的100多项生物标记，还会分析结果并由相关领域的顶尖医师提供解读与建议。举例来说，在我第一次用Function做检测时，发现我血中汞含量偏高。Function不只是帮我发现问题，还提供了如何降低血中汞的建议，其中包括限制鲔鱼摄取。当时我确实吃了很多鲔鱼，也有刻意多吃绿叶蔬菜，并补充 NAC、N、乙酰氨基半胱氨酸 N-acetylcysteine， 这类物质能促进谷胱甘肽的生成与解毒作用。我必须说，透过第二次的Function检测，那个做法确实奏效。全面性的血液检测非常重要，因为许多与心理与身体健康相关的问题只有透过血检才能发现。过去血检通常既昂贵又繁琐，而方式的简便性和价格令我非常印象深刻且负担得起。因此我决定加入他们的科学顾问团， 并很高兴他们赞助本节目。如果你想试试看 Function， 可以前往 Function Health.com/Huberman。Function 目前有超过25万人的等候名单，但他们正在为 Huberman 播客的听众提供优先早鸟名额。再说一次，网址是 Function Health.com/Huberman， 可以抢先体验 Function。真的很了不起。这也提出了一个我不得不问的问题。有人完全以植物性饮食为主，有人是杂食者，也有人吃肉派，各种变化都有，还有间歇性断食，也就是所谓的限时进食。似乎一旦某群人认为某种饮食方式对他们有用，无论是精力、精神状态，或是他们可能在看自己的血液检查报告，也可能没看，各个阵营都会宣称那饮食有诸多健康好处，让他们感觉良好。会不会有心态效应在起作用？饮食本身很重要，但你对那种饮食的看法，以及周遭与文化对那种饮食的看法也很重要，因为那些社会脉络会形塑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态会与生理互动，产生非常重要的结果。不要陷入二元对立，说一切都是心理作用或完全不是心理作用。也别不必要的争吵说，应该全吃植物性或都吃生酮之类的。这些都是你实际在做的事与你对他所持想法的综合产物。你相信就会有差别，你不相信也会有差别。如果你持怀疑态度，或者有时你认为自己应该以某种方式饮食却做不到，因为随之而来的压力与焦虑，甚至会有反效果。对了，一两年前在 Science 杂志有篇论文，谈到与心因性发烧有关的大脑区，如果人们、动物模型也能做出类似实验，认为自己生病了，体温会真实上升一到三华氏度。相当惊人。我想这也牵涉到症状表现的一般性问题。所以我是相信信念效应的。这也是，顺便说明一下，我们在这个领域用的术语叫做 Nocebo 效应，也就是安慰剂效应的丑陋姐妹。意思是负面信念会造成负面后果。已经有充分证据显示，当人们被告知某些副作用时，他们就更可能经历那些副作用。很想请你讲讲那个饭店清洁员的研究。这真的是一个很好范例，说明任何效果都是你实际在做的事与你对所做之事的想法的综合。我们找到一群做了很多运动却没察觉的人，一群旅馆的客房清洁员。这些在旅馆工作的女性一整天都站着，推着推车，明显的他们所做的活动量远超过当时美国外科医生 Surgeon General 建议的标准，每天累积30分钟的中度身体活动。但有趣的是，当我们去问卷调查他们，问他们自己觉得做了多少运动时，有三分之一的人说零。平均分数大概在0到10的量表上只有3分左右。显然这些女性虽然很活跃，却没有那种心态，她们把工作当成工作，辛苦，也许吃力不讨好，让她们觉得疲惫，一天结束时会痛，但不认为这对她们有益，不是好运动。所以我们把这些女性随机分成两组，告诉其中一半他们的工作其实就是很好的运动。在这个例子里，那是事实性的资讯。我们让他们知道外科医生的指引，并告诉他们理应能得到的好处。我们事先测量他们的生理指标，例如体重、体脂和血压，四周后再回去测一次。我们发现这些女性虽然行为没有改变，但他们的健康出现了好处，体重下降，平均收缩压下降大约10毫米汞柱。这说明我们在如何激励人们运动或教导他们好处时，要更有思考。目前的做法基本上只是广泛告诉人们你需要做到这个。公共卫生官员原本的出发点是想借此激励大家，认为只要告诉人们你需要多运动，对你有好处，人们就会去做。但我们现在知道那没用，这些指南并不具动机效果，无法改变行为。我们的研究补充指出，不止他们没激励作用，甚至可能创造一种心态，让人知道这些指南后比不知道时情况更糟。我很想谈谈压力，因为你的实验室在这方面有大量研究。你能不能讲述你曾经做过的关于告知人们压力不同影响的研究？如果可以，也请分享几个重点，说明我们如何重新概念化压力，让它更能为我们所用。很好。我在做了些关于运动和饮食的研究后，下一个显而易见要思考的就是压力。当时公共卫生的讯息很明确，压力有害，未被缓解的压力会损害健康、生产力、人际关系、生育力、认知，无所不在。当时流行的讯息大多过于简化， 只强调压力的破坏性后果。但如你所知，如果你真的深入探查有关压力及压力来源的文献，你会发现，就像大多数文献一样，情况并不是那么黑白分明。事实上，有大量证据支持这一事实，压力的经验，也就是在未达成目标的努力过程中遭遇逆境或挑战，不必然是使人衰弱的。在很多情况下，身体的反应其实是为了在那些时刻增强我们的应对能力，对吧？有些研究显示压力会缩小我们的注意范围，提升注意力，加快我们处理资讯的速度。也有研究显示一种生理强韧化 physiological toughening 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分解代谢类荷尔蒙的释放与压力反应会招募或活化合成代谢类荷尔蒙，这些荷尔蒙有助于建立肌肉，建立神经细胞，帮助我们成长与学习。此外，还有一整套新兴研究在探讨创伤后成长 post-traumatic growth， 即使是最具创伤性、最长期持续的压力事件，其结果也可能不是毁灭性的，反而恰恰相反，会带来更强烈的价值连结、与他人的连结，以及对生活的喜悦和热情。我后来的研究并非要主张压力就是增进性的，而不是致衰的，而是要指出压力的真实本质是一个悖论。压力的本质是多面且复杂的，会发生很多不同的事。但我们要质疑的是，我们对压力的心态在塑造我们对压力的反应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已有一些研究在看你如何感知压力源，对吧？也就是说，你是否把像是具有挑战性的考试或健康诊断视为挑战还是威胁？研究相当有说服力的显示，当你把压力源更多的视为挑战，较少视为威胁时，你的大脑和身体的反应会更具有适应性。我们的问题是，将这种心理诠释再往上提升一个层次，不只是针对压力源本身，而是针对压力的性质，对吧？在那个核心层次上，你是否认为压力就是坏事，会要了我们的命，因此应该尽量避免？还是你认为某些压力是自然的，并且会增进我们？于是我们设计了一系列研究来测试这些关于压力的心态在多大程度上重要。我们在多项相关性研究中发现，认为压力具有增进性的心态与较好的健康结局、较佳的福祉和较高的绩效有关联。因此我们接着尝试看看是否能改变人们的心态。在我们的第一个测试中，我们决定制作多媒体短片，展示关于压力的研究，意识与事实，全都是真实的，但分别导向不同的心态。你可以想象，一组影片基本上呈现公共卫生与镜中常见的讯息，另一组则说，嘿，你知道压力和这些负面结果有关，但事实上身体的压力反应是为了做到这些事，你知道他也能做到那样吗？我们还用了具启发性的影像，比方说勒布朗·詹姆斯在最后一分钟投进罚球或投失罚球的画面。也就是说，观众要么看到一支影片，让人觉得压力会削弱你、压垮你、让你衰弱，要么看到一支非常类似的影片，传达出压力会让你成长，带出你最好的一面，甚至把你带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正是如此。我们的问题是，把人导向不同的心态，是否会改变他们对压力的反应？这项研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进行的。我们与瑞银 UBS 合作，那是一家正经历大规模裁员的金融服务公司。这些员工担心会被裁员，承受更大压力，那段时间非常艰难。我们将他们随机分配到三个组别，这些都是在接受压力训练前的预备工作。三种情况分别是，有些人没看任何影片，有些人看了压力会压垮你的影片，有些人看了压力能增进你的影片。我们发现，在一周内总共九分钟的影片就足以改变他们对压力的心态，进而改变与压力相关的生理症状。看了强化性影片的人较少出现背痛、肌肉紧绷、失眠、心悸等症状。他们也报告说，在工作表现上比看了使人衰弱影片的人表现得更好。有趣的是，我们并没有因为播放那些使人衰弱的影片而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得更糟，这点让我们放心。我们在伦理审查委员会 IRB 那里就说过，我们不预期会有负面效果，因为那类讯息本来就在外面流传，对他们并非新鲜事。结果反而是那个增进性的观点有激励效果。人们有时会误解我们的意思，认为我说压力是增进性的心态，就等于你应该喜欢压力。事实并非如此。持有压力能增进的心态，并不表示压力源本身是件好事，对吧？ 并不表示被诊断出癌症是件好事，或陷入极度贫困是件好事。这些都不是好事。但与之相关的压力经验，那个挑战，那种逆境，这段经验可以导致增进性的结果，不仅对我们的认知，对我们的健康、绩效与幸福感也一样。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它透过多种不同的途径发生。其中一个途径是它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动机，对吧？所以如果你，你知道，就想象我们在为某事感到有压力，而你认为那种压力是坏的，那你的动机是什么，对吧？你的动机是，首先你会为压力感到担心，然后你的反应通常会是两种之一。要么崩溃，竭尽所能确保这不会对你造成负面影响，要么就抽离，说哦，没什么大不了，我不打算处理它，基本上是否认它。所以那些抱持压力使人衰弱心态的人，我们的研究也显示了这一点，倾向于走向这两个极端之一，要么崩溃，要么抽离。为什么？因为如果压力是坏的，你就要么把它除掉，处理掉，要么就必须不存在，对吧？如果你有一种压力能促进成长的心态，动机就会改变，对吧？那时候的动机是，我如何利用压力来实现那些促进性的结果？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什么，对吧？从这个经验学到什么，让我们更强、更适应，拥有更好的科学与未来治疗，加深与他人的关系，改善我的优先顺序，诸如此类。动机改变了，围绕他的情绪反应也改变了。这并不会让处理它变得容易，但我们的研究显示，抱持压力能促进成长心态的人具有较多的正向情绪，而不一定是较少的负向情绪。而且它可能改变生理反应。我们有几项研究显示，那些被激励去采用更促进性的心态的人，在面对压力时皮质醇反应较为温和，且 DHEA 水平较高。我想先短暂休息一下，感谢我们的赞助商 AGE。AGE 是一种含有维生素、矿物质与益生菌的饮品，也包含益生元与适应元。正如你们许多人所知，我已经喝 AGE 超过13年了。我是在2012年很早就发现它，远在我有播客之前，从那时起我每天都在喝。过去这13年来， AGE 的原味一直没变。他们更新了配方，但口味始终如一。现在 AGE 首度推出三种新口味，莓果、柑橘和热带。所有口味都采用最高品质的成分，精确的剂量，和在一起为你的肠道微生物群提供支持，为你的免疫健康提供支持，并支持更好的能量等多方面的效果。现在你可以找到你最喜欢的 AGE 口味。虽然我一直很喜欢 AGE 的原味，特别是我会用水加一点柠檬或青柠汁来冲调，这基本上就是我过去13年的做法，但现在我特别喜欢新的莓果口味。味道很好，我也不需要加任何柠檬或青柠汁，只要用水冲就行。如果你想试试 AGE 与这些新口味，你可以到 drink.ae/huberman 领取专属优惠。现在 AGE 正在赠送一组 AGE 欢迎套组，内含5包免费旅行包以及一瓶免费的维生素 D3K2。再次提醒，请到 drink.ae/huberman 领取这个包含5包旅行包与一瓶免费 D3K2 的欢迎套组。今天的节目也由快本赞助。快本是由营养专家第二雷诺珍所打造的饮食教练应用程式。我使用快本已超过3年，我必须说，它是我所遇过在营养教练与有效体重管理方面最强大的工具之一，特别是当你的目标像我一样，是在减脂的同时维持或增加肌肉。现在我今年9月要满50岁，尽管我自认保持相当不错的体能，也长期在训练并努力饮食，但我的目标之一是在50岁时达到我人生中最好的体态。为此，我正在用快本精准调整我的营养，目标是增加肌肉量，提升力量，同时降低体脂。我这几年一直向朋友、家人以及 Huberman Lab 团队成员大力推荐快本，所有跟我一起使用的人都觉得非常有帮助。事实上，其中有些人将会和我一起朝我即将到来的50岁的健身与体态目标前进。我的生日是9月26日，所以如果你也想改善体态与体能，我邀请你一起使用快本应用程式。市面上有很多专注于健身与营养的应用程式，但快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会给你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计划，它会随着时间学习你的代谢，并根据你的结果调整你的方案。因此，如果你想用更智能、更个人化的方式来管理营养，我非常推荐快本。 要是用 Carbon， 你可以到 Drink Carbon。 Huberman， 虽然 Carbon 通常不提供试用或促销，但他们同意为所有 Huberman 节目听众提供一个免费七天试用。再次说明，请到 Drink Carbon。 Huberman 已获得七天免费试用。我们曾邀请过一位来宾，他其实是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管理 UFC Performance Training Institute。他叫 Duncan French， 他在康乃迪克大学余环攻读研究所的工作非常有趣，研究领域是运动科学与生理学。他发现，如果可以激发肾上腺素反应，我想他们是透过第一次跳伞之类的方式做到的，高固酮会上升。这与我们被告知的有关压力与高固酮水平的一切说法大相径庭，所以结果显示，至少在短期内，一个非常有压力的事件可以提高汗成代谢荷尔蒙，例如高固酮。我觉得人们在机械性层面常常忘了 ，adrenaline 就是 epinephrine 肾上腺素，而肾上腺素在生化上是由多巴胺衍生出来的。如果你看那条代谢路径，甚至上 Google 搜图片，你会看到肾上腺素是由多巴胺制造出来的。多巴胺和这些同化型荷尔蒙 anabolic hormones 是很近的亲戚，它们在脑下垂体和下丘脑一起作用，所以把压力用来促进成长是有道理的。但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控制多巴胺、肾上腺素、睾酮与雌激素的这些脑结构，普遍被认为是在潜意识层面，也就是我们不能简单按个开关就开或关的那些，但心态似乎又能影响它们。总之，这一切是有清楚的机械性基础支持的。我看待心态的方式是，心态有点像意识与潜意识过程之间的一道门户，它们在心智中作为一种预设设定在运作。举例来说，如果你脑中被程式化成压力等于坏事，这种程式化是透过我们的教养、公共卫生讯息、媒体等而被灌入，大致就作为脑中的一个假设存在。大脑会据此决定如何回应某个情境。如果预设、程式化的观念是压力是坏的，那么潜意识会触发一切像是好，我得启动那些保护我的机制，而不是启动那些帮助我成长的机制。光是谈这个，对你的听众来说，就是被邀请把他们对压力的心态拉到意识层面，问问自己，我的压力心态是什么？我怎么看待压力？我能重新程式化它吗？我能开始把它当成更具争议性的东西来看吗？这可能需要一些有意识的工作，但一旦你这么做了，它就能在背后运作，影响你身体的反应。你不用去说，好，我有压力，我最好去告诉我的合成代谢荷尔蒙，事情不是那样运作的。但这些心态可以帮助那个转化的过程，把意识上的改变转化为生理上的回应。我们该如何看待压力？有没有一个简短清单，告诉我们怎么把压力变成优势？这点很重要，人们大多从如何管理压力、如何因应、出发，这暗示了要与它对抗。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利用它？如何运用它？如何与它共事？我对此有很多想法。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要澄清我们对压力的定义。负向的压力心态非常狡猾，已经让很多人直接用压力的负面后果来定义压力本身。第一步是把它们分开，并意识到压力本身是中性的，它是一种尚未被决定的效应，指的是在你未达成目标的努力中经历或预期逆境时所产生的反应。让我把这句话拆开说明，可以是在你正处其中，也可以只是担心某件事会发生，即预期。第二个要素是逆境或挑战，也就是有某种力量在阻碍你。第三个要素很关键，那就是与目标相关的努力。这表示我们只会为我们在乎的事感到压力，不会为不在乎的事感到压力。那么问题就变成，既然如此，我如何更好地运用或回应那些我们必然会经历的压力？我们发展出一个三步法来采取一种让压力成为助力的心态。简单来说，第一步就是承认你正在感到压力，第二步是欢迎它，因为在那股压力中本质上带着你在乎的东西，第三步是利用压力反应去达成你在乎的事，而不是把时间、金钱、精力用在想方设法消除压力上。这样说得通吗？很有道理，我很喜欢。作为一个实验室研究压力生理效应的人，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效应例如视觉注意范围的缩窄，这会促使你能更精细地划分时间，进而提升处理资讯的速度，几乎像是一种超能力。我非常喜欢那个框架的一点是，压力反应很通用。不同于放松反应， 我们其实不需要刻意去训练压力反应，大家或多或少天生就具备它，接下来的关键是我们用它来做什么。把自己当成科学家，观察你的生活，观察你的心态，看看哪些对你有帮助，哪些没有。找到更有用、适应性更强、能赋能的心态，并以那些心态生活。你平常会尝试采用哪些心态呢？对我而言，一直指引我的信念底色是，心态很重要。这一点我在孩提时代就非常清楚并深刻体会到，部分是透过我当运动员的经验。我知道你们很多听众也是运动员，任何运动员都知道，即使身体条件从一个时刻到下一个时刻都一样，你的表现也可能因为当下的想法而彻底不同。我小时候是体操选手，如果你无法在脑中想象，看见某个动作，那你上平衡木的时候根本没机会做到。而且我父亲是位武术家，也是禅修老师，这种身心功夫从小就烙在我身上。我最近所做的，就是试着以科学的方式去理解这些现象。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我们能怎么做，能怎么把这件事做得更好，对吧？我们都在谈论人工智慧会接管世界，各种科技，个人化医疗等等，但相较之下，我们对人力资源，对人类大脑所做的努力实在太少了，那股潜能是如此巨大。我们几乎什么都没做，拿安慰剂效应来说，我们对它了解不少，但几乎没有人在医疗上有意识地刻意地去运用它。所以，驱使我前进，让我度过艰难时刻的，就是那个燃烧般的疑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可以用我的心智做更多什么？我和数百万其他人都非常感激你在做这些工作。这真的是非常重要而且独特的研究。人们可以在哪里找到你，提出问题，找到你的论文，了解更多？我们所有的论文、资料和介入方案都放在我们的网站 NBL.stanford.edu。我们那里也有一个连结，会导到 Stanford Spark Social Psychological Answers to Real World Questions 社会心理学对现实世界问题的解答。我们在那个网站上有很多工具包，包括一个针对重新思考压力方法的工具包，内容是承认、欢迎并利用你的压力。我们会为听众和观众提供所有这些的连结。非常感谢你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跟我们谈这些想法，我学到了很多。我会开始思考，在生命各个领域里，我对某件事的心态会有什么影响，真的代表大家和我自己由衷的感谢你。谢谢你。我想最后说的是，我认为这项工作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可以应该去做的事。所以我真诚地邀请你的听众，以及任何被这项工作激发灵感的人，如果他们想分享故事或想要合作，请一定联络我们。很好， YouTube 的留言区也是个很棒的地方，他们会透过那里跟你联系。太好了，非常感谢你，阿里。谢谢。